Yeah. This is Frankie.
And Sean.
Baby, don't you know that this is how we come for you? Here we come, yeah. You got me super, super chill, yeah. No matter where we go, 舞台认真太幽默, feel alright, alright. You got me super, super chill, yeah. 听起来还不错, 快乐要量身定做, English like, 别等成身材, yea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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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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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yeah, yeah, whoa.
欢迎收听
老苏好秋，
我是 Sean，
有但 Frankie， 我要开场是不是？今天难得是我开场的部分，
企划是你想的啊，那当然是你开场啊。
但我每次开场的那个都很烂哎、欸，
那怪谁呢？那就是怪你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了。
好，我今天这个企划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我为什么会找到今天的这个来宾，是因为。我最近因为康熙目前一直都会有推出那种，
我以为是你也想要变成跟他一样的身份。
哎、欸，我可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这个很难哎、欸。
我觉得不是这个勇气，是你有没有这个意愿比较重要吧。
是这样说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有很大的勇气，跟你要下定决心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OK，
那我觉得我很像没有办法这样。然后主要就是最近都会看康熙的那个回放。然后他就会
我爱猫大吗？
对对对对，然后他会剪成 reels。然后我最近就看到了，他有一集是做，就是那时候是做女扮，男扮女装。然后我就进去看，我就看到心累。
然后呢，爱上他。
我就因为大家都，我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他，印象很深刻，我还特别去找 I want play a game 那一段。
你说夺魂剧是不是？
夺魂剧，我就觉得很好笑。他那一次上是那个造型师帮他改造，不知道改造是周杰伦吗？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就去刻意去查他的 IG， 然后发现有共同朋友，
然后就骚扰人家。
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哎、欸，你怎么会认识新蕾啊？他说他也是新竹人啊。我说真的假的？那你可不可以帮我问他要不要来上 podcast？ 然后殊不知他直接说好、欸，哎，他不疑有他，就不会觉得说是骗局，他直接说好。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太棒了，然后我就直接邀请到他，我觉得很荣幸。
所以到底要不要介绍人家出场？
可以啊，我们。一起欢迎新蕾，
嗨！
你有
大家好，
这个时候这声音有没有很耳熟？
你打断人家，人家刚讲，
我很兴奋哎、欸！
我是新蕾，
那可以来来来，可以，请你说 I want play a game 吗？
可以啊，要现场回放吗？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我那天在 IG 跟他讲哦，然后他说不要嘞，为什么我要讲？
可是他上那个艾里的节目也有讲啊。
OK， 准备好了吗？
好，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挖个耳朵。好的，来。
I'm play again。
我哥哥感觉我在看康熙的感觉。
怕这样大家都会想跟你玩那个 game。
对啊，而且就是康熙到现在大概是多久的时间了、啊？
好，我上好像已经十年前了，2013年的时候。
很久哎、欸。
然后2015年的时候，你好像就有再回去一次嘛，就爆红人物那一次，就康熙要收摊的时候。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不解，说你们当初上康熙那集的企划，为什么要把你们你们本身就是像女生的男孩，那为什么要把你们再变回男生？因为我后来有听那个康熙来的工作人员，就是少中跟欧娜，他们有分享说为什么要做那一集。他们说其实那一集他们很喜欢。那他们当初做那一集的时候，其实康永哥也是有一些意见，他想说为什么要找他们来上节目，把他们变回男生的样子，这样意义何在？
对啊，他们原本就是
那时候制作人应该是国强哥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告诉大众说，你们现在变成这个女生的样子就是你们最舒服最自在最好看的样子，所以没必要大家都要把你们强变回男生的样子，因为事实也证明了嘛，你们每个人变回男生的样子你们都觉得很不自在，然后又都觉得很丑，然后所有的来宾也都觉得、欸、很怪，看起来很别扭，所以事实上就是、嗯、他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不用因为你自己的刻板印象或是你自己的观念去强加在别人身上，把别人要变回你所谓所有男生应该是男生的样子，其实就是你们做自己是最自在的，这、就是他们那一集的宗旨。那他们跟那个康永哥这样讲，康永哥也觉得哦，好像蛮有意义的，所以就答应了做这集。
对、欸，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一集如果把它造型如果有用好，应该就是也是，当然这个就是节目的主旨是要为了达成这件，不要去强迫别人要去去 fitting 在这个社会的 所谓的框架之下，但是我觉得那个造型师真的很有问题。
可是你应该先问他们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你要把他们改造，首先比较困难，就是你们本身就已经有抗拒这件事情嘛。那我蛮好奇，就是心灵当初就是怎么会答应上这个企划，以及你当下就是被改造的心情，或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节目是一个全国性，甚至全球华人都会看的。那你当初在就是答应做这个企划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应该说我从小其实有一点演艺梦啦，所以我那时候是我自己报名这个节目的。
哦，他们是对，就是在公开甄选。
对，有在甄选。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就是报名看看，没想到就真的有人打电话来给我。
他们报名是要做什么？就是寄几张你的照片给他们看这样吗？
好像是，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可是他在电话那个当下就说，我们会把你变回男装哦。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就是大概犹豫了几秒，可是我知道如果我挂掉电话之后，我可能就会因为害怕，我就不敢参加，
错失这个机会。
对，我就想说好，我想了一下，我就直接答应。
你有问他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还是你心中就想说这是一个综艺节目，就感觉他们是要玩游戏或什么的？
可能对。
但你当下抗拒，比如说在穿回男装的点是心里会觉得不舒服，是不是？
当下还好哎，我就觉得我就已经答应要做这件事情了，我就配合这样子。
没有，那你犹豫的点是什么？
因为
他就是想要漂漂亮亮在节目上面出现呐、啊。
就我已经搞这么久，已经把自己弄这么漂亮，你又把我变回男生，重点是那个造型真的很丑，还点那个，
还给我画胡渣，
还有雀斑。我想说是有什么事情吗？
那不是雀斑，是胡渣。
胡渣哦，
真的很丑，还戴那个帽子。
那当天在节目上你会感觉到有任何不舒服吗？
不会，
其实他们都很尊重你，对不对？
就工作环境也是蛮友善的嘛。
就蛮开心的、
因为回放看看他们那个节目的当下，就是好像比较不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因为你知道有些台湾的综艺老大哥很喜欢开一些就是外貌
真的
或是性羞辱的
很容易不礼貌的玩笑。
对对对，虽然我
现在看起来真的
虽然我觉得当集的有些来宾啦，像那个赵哥、赵哥感觉在现场就一副就觉得一副你们在搞什么鬼，然后他感觉好像几度想要说出一些比较你知道吗所谓比较偏见的话、
okay.
可是因为其他像沈玉琳他就会用一些比较滑稽的话来包装，加上 S 姐跟康永哥其实又有在现场做一个润滑剂的作用，所以其实当下我们看节目并不会觉得好像他们很针对你或是很歧视你们这个族群的人。
我觉得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会有可能观众会有些那个角度跟想法，可是像下面那时候有留言就是说感觉赵哥很不屑，到底为什么要上这个节目。
对，因为我看赵哥的反应，但他我觉得他又忍住不要讲一些难听的话、他就是反应就一直很傻眼的感觉。
我在当下其实在那个时候在还没录节目之前，在 后面的那个休息室的时候，其实赵哥真的是很有礼貌的人，所以跟大家想象的是完全
不一样
的。
所以他有先跟你们每个人聊天打招呼这样子，然后你们有跟他合照或什么的吗？
对啊。
但我觉得找他上节目应该就是要他表现出那个就是我们
比较刻板印象的，
对对对，想象出来的那个样子。
或许他在现场看到是真的傻眼，想说为什么要把你们搞成这样，就是四不像。
对，他也可能觉得说你们女装就好好的，为什么要非得穿成男生的样子，也是有可能。但是你在之前上康熙的时候，你应该有想过，你那时候在就十年前的时候、你上康熙之前，你应该其实也经历了蛮多，你也知道社会大众对于你原本是一个男生穿女装然后想要变性成为女生的这样的一个个体、会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你怎么还想说哦那我要去上康熙？
我就觉得我好像得跨出这一步。那我既然因为我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都是很隐蔽的、我说连我的同事他其实都没有看过我拿下口罩的样子。
哦，你上班都是戴着口罩，尽管你是做彩妆的专柜。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只是打工而已。
哦，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整个全身都已经是女装，然后戴口罩上班。
对。
多久啊？
就我大学时期那时候打工的时候。
我的妈呀！
所以不敢把口罩拿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很害怕那时候被人家认出来。
认出来你是男生。
对。所以其实很多同事都不知道我真实的样子。对啊，那时候我就想说那 我原本也很害怕，如果我今天就是上了节目，那我不是正好要昭告天下了吗？
对啊，
对，那但是我就想说就去吧，对，嗯，
因为毕竟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接受自己的话，你要怎么期待别人来接受你？所以，嗯，所以就是你要自己先对自己这样的自己有自信嘛，把口罩拿，嗯，所以你那次上完节目之后，你去工作你都不戴口罩的吗？
就我觉得我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哦，反而会让我真的觉得哇，我太开心了，我可以就是在更自在的做自己。
但因为我之前看过你上一些别人的专访，其实你的家人早就知道你是这样子，然后本来就很支持你了嘛，对不对？就是在你上节目之前，嗯，
对，
所以尽管家人有支持你，但你去外面你还是很小心翼翼这样子。
嗯，因为就心理认同方面还没有到非常健全。
那你身边有这样的姐妹朋友吗？就是跟你的状况是类似的，包含你去上康熙，应该那次是你在现场看过最多跟你是一样的人吧？
对，啊，應該是吧，
对对对，
同一个环境当下。
对啊，那次之后有跟这群人变成好姐妹，或是你们会彼此分享一些这方面的心路历程吗？
可我下节目之后，我很少跟其他人有在联络，嗯，但是也在上节目之前，的确我没有加入像这样的团体，嗯，所以我没有其他人可以分享这样，
嗯，但是我觉得他们我觉得也蛮能理解的，因为我看他在康熙上面的整个形象跟频率跟其他人确实是，因为他们其他人真的很就是比较真的还蛮外放的，外放蛮多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反而是你跟他们相处起来你会蛮有压力的，我觉得
你就是比较内敛一点，以及应该来说就是你比较不是一个外向活泼的人，
嗯嗯，他说我是欧美的啊，我是印象深刻，我是欧美的啊。
我有看到你就跟黄雅莉说，我跟你们不是同一群，
不是同一群。
我讲那话没有恶意，嗯，对对对，
感觉出来，因为他们感觉也不太在意啦。嗯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上那个节目，然后被扮男装，其实扮的这么丑，其实我觉得我是开心的，反而就觉得说，嗯，哇，我就是很。可以很
突破，
对对对对，嗯，我不要太多包袱，
欸，但是他那一天他那上次上就是男装然后被扮得很丑，那我觉得非常之讨喜，欸，就是他那个说这什么粗糙的假发啦，太生动了，我觉得，嗯，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整个就是我觉得对他印象真的很加分，就是而且他造型师给他帽子他照戴，他各种戴他都没关系，欸，
真的要是没有那么丑根本不会被注意到。
对啊，你看那个2015年回顾，嗯，里面你们有那天有10个人去嘛，那就只有你跟黄雅莉有在上，就代表你是有关注度的。
对，
那这个关注度为你之后平日的生活有造成什么困扰，或是你有什么乐趣吗？因此有什么收获吗？
困扰没有啦，但是乐趣蛮多的，嗯，
怎么说，
就我在上班啊，就很多人会认出来啊，甚至就是到在那种去逛夜市也是会有人认出我来。
我请你吃东西吗？
是不会了，
哦，那他们认出你来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说，欸，你是那个心累吗？我就说对我是。
有没有路人说，欸，你是不是那个雅丽？
靠北不是。
你看骂脏话了。有啊，他喜欢这一类的，憋不住
了，
他喜欢这一类。
那他们会对你就是你这个身份他们有表达什么，就比如说对你鼓励啊，或是说，欸，你很棒之类的，你有收到这方面的讯息吗？
有，他们就说就反正就很喜欢我了，嗯，可以这样子大方做自己，
叫你加油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你也就是靠这个节目意外收获了一些就是认同你的人，
對，
就是你没想过的，除了家人以外。
对，所以你就心理方面你就会觉得哇，更多人支持跟认同，这样
就比较踏实一点点。
对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下节目你应该粉丝有增长一波吧？
有。
那你那时候接到业配吗？
那个时候
还没在流行业配吧？
哦，真的假的？
2013年那时候没有人在做業配，啊，
对对对对，
没有在流行业配这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大陆的那个直播来找我。
你有直播吗？你这么内向的人呢，欸？
有，我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直播，欸，拜托，现在那种直播有人都还可以直播睡觉，直播睡觉都有钱可以赚，欸，
你就问心磊这样的这么内向的人会愿意直播睡觉吗？我就问
他，就直播就他就
他就很在乎自己
的
外在形象啊。
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开关，嗯，如果我被这样丑化过之后，我就会整个算了无所谓，我就很开心，
放手一搏。
对对对，
所以你直播，你有做直播？
有啊，有直播、
哦、真的假的？那时候哎，是那时候直播很像真的蛮
流行的，那时候是直播比较流行，还没有在流行带货，
确实
还没有流行团购。嗯，所以你那时候直播，你的观众都是对岸的朋友，还是是台湾？
嗯，都有。
那你有没有创过什么记录？比如说有人一直送跑车啊，送城堡，
送游艇，
有吗？你在点狂点头。
跟你讲真的，
很好赚吗？
其实算蛮好赚的。
等一下，那时候那是在直播上面，他们是觉得你原本就是顺性女生吗？还是你是他们知道你是男
跨性别？
跨性别，
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都知道是、就是、
因为康熙来了啊。
对，康熙影响力真的太大了。
你很屌哎、欸！
哎、欸，当然就是要趁这一波赚、啊。
他比我还红哎、欸，
当然
厉、啊、害哦！
你真的回来？哎、
哦
欸，你真的回来台湾没人知道你是谁哎、欸？
真的哎、
欸，你就是在那边发展的、啊，你
回来台湾没人知道谁、啊。我在大陆也看从，比如说也只有年轻的人知道。
啊，你现在也不年轻了，
现在没有怎样？你是没吃过袜子是不是？哈，我今天是没有穿拖鞋来，可以直接让你吃，
难怪脚那么臭，
热的。
对啊，这边子抠脚好臭，
现给你吃，马上。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直播了多久？
我就是一开始先配合他这样录几次，然后我真的是那时候当下觉得说，哇，我是什么 super star 吗？我真的吓到、嗯，就是我是没有预告我要直播的，
吓到呢！
真的，
我吓到呢！
我就是 anytime 我再打开来，突然就涌入几万，然后到几十万，
一次几十万人，
这么多人在观看，然后就看我在那边搞笑。就是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搞笑啊？
我没有，就是聊天啊，然后弄一些很色情的画面。
什么意思？叫
什么？快点，我要看，快点，
就是
快点，
一些搞笑的啦。
他色情都出来了，不叫他做是不是有点？
你是会就是会有听众，就是因为他们好像都很喜欢你的声音，对不对？嗯、不是有人称赞你的声音是志玲姐姐，那他们会就是指明你要讲一些什么话，然后对他
广告台词。哎、他有一个那个什么这什么这才他有看的是优格广告吗？
才不会忘记你，
才不会忘记你呢！快点来一下。
才不会忘记你呢！
哎呀，好适合、哦、我的妈、
欸！你好大声哦，耳哎、欸，你要大声，可不可以往后推一点？耳朵要破了，我们耳膜要破了。
就是对啊，讲一些好笑的、啊，我就配合、啊、配合演出啊。
然后我们就给你礼物，
就送我跑车。
那你这样子一个月为你增加了多少收入？
那应该能赚吧？
一定可以赚、啊。
我没有
抽成哎、欸，
有，我没有就是很认真播了，但我播几次之后，后面我就去换线呢、啊。
哦，就换别的平台。
没哦，我就没有，因为我一工作的时候很累，我就没有很有心，就是在播下去。
对，因为直播每天好像它会有一个时数规定，你一个月要直播几个小时。
对，一个没有一个月，要播满几个小时。那你那时候你拿到最多的就是收入是你分成拿到最多是多少？
我其实几万块而已，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我不是配合他，就是我只有前面几次，就是要播，后面他就说。就是让我自己随心想播就播这样，
那也是蛮多钱的、欸。
对啊，换线蛮惊人的、欸，
是不无小补啦。嗯哼，那你会不会有什么压力？因为我之前做直播的朋友，就是会有点压力，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跟粉丝互动嘛。他们、你知道有些粉丝的一些概念，就是会觉得说我给你钱就有点累包养，就会觉得哦，你就是我的朋友或什么。然后如果你私底下不跟我互动啊，或是你不关注我，那我就要去抖内别人，有这种压力在，你会有吗？
我还好因为我就不把这当工作啊，就当兴趣在播而已。
我朋友也是会这样确实
对，因为就是有点累包养的概念，因为你就会知道说你赚的钱是谁直接给你
的
对，然后你就有压力，
然后对那个人的他的发言的话，你会特别上心，就是要去 catch 到他每一个他丢的球。
但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因为你有点算是一个半公众人物，所以大家本来就对你会有个距离在。那如果是一般素人直播的话，可能粉丝有点骚扰的情况会再更明显一点。
我就是也很喜欢回复他们的留言呢、啊，我就很开心呢、啊。对啊，如果有一些攻击的，我根本就不理他。
哦，会有人攻击，会有人怎样攻击你、
啊？就是也是会有人故意要来下面闹一下。对，就讲一些啊，什么男的还是怎么样的，我直接略过。
那杂波哎，
所以这些话，这些话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杀伤力，这样
还好我觉得如果你要留言，你要留有趣一点，就像、
哦、你说如果要骂，要骂
对啊，如果讲
就至少有点创意之类的，
对啊，讲个夺魂曲就吸引到我了。
你喜欢这种
我喜欢
那你在，我想，那我有也是蛮好奇的，如果你在比如说变女装之前，或是真的 变成公众人物之前，你谈过恋爱吗？
没有哎、欸，
完全没有。
你到现在还没有谈过恋爱？
一次而已。
哦，有一次。
一次是什么时候？
也很短暂，就好久好久以前了。
大概在
上节目之
前，上完节目
后
后后，
那怎么认识到那个男生？
那时候也是交友软体认识的。
是，
嗯哼。
然后
我是那时候第一次就是有感受到哇，一个男生这么的喜欢我，然后投入那个眼神是非常炙热的追求我，因为我从那之前我真的没有遇过。在学生时期我就想说奇怪，其他都有人追求或什么的，可是我都没有、
嗯、你说的其他是相较于
其他女生吧？
是其他
女
生
或者是、同志啊或什么都有伴侣啊。
我觉得你们这个身份的人比较辛苦的是，因为就像我刚刚开录前我有跟你说过，其实我大学也有班上有个朋友同学是这样子、嗯、就是他以前大一的时候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 到大四后来就变成一个仙女，基本上他现在都是以女装的样子在生活。那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嗯、其实他们这个就是你们这个跨性别族群的身份很辛苦的地方是，如果真的是同志的话，因为他就是同志嘛，他就是喜欢男生的样子、
嗯、对。
那如果是直男的话，他就是喜欢女生的样子，可是他有个选择，他就是去找所谓真的女生就好了。那你们就是卡在这两个中间，你们就是有点暧昧不明，然后你们可能又会怕，就是如果今天跟直男说其实你是生理男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就去找一个生理女就好，我干嘛搞得这么复杂，或是我干嘛要就是感觉好像很奇怪，我也搞不清楚那我到底是不是 gay。
对，
就他们可能会多一套这个想法，所以对你们来说就是恋爱这件事，你们也会被自己搞糊涂，说那我到底应该要找异男还是我应该要找同志双性恋，就是会你们自己也会有这种搞混，对不对？
嗯，
所以对你们来说恋爱其实更困难。
嗯，就当像那时候我去看那个心理医生的时候，那时候他给我的报告出来也说我是异性恋，那时候我就吓到，我想说没有，我不是喜欢女生。
嗯，
对，他说异性恋其实我就是女生，喜欢、嗯一般的男生这样子。
你说连你当下都转不过来，想说
对对对
哦，对，我忘记我觉得我是女生了。
对，
嗯，所以当那时候遇到那个人对你猛烈追求、
嗯、
你在交友软体上你是用同志的交友软体还是那种异性恋的交友软体？
探探、
嗯、那你在上面是把自己的性别设成女生？
对，设女生。
那你有坦白在字界上说你是跨性别吗？
有。
然后那个人还是热烈追求你？
嗯。
那你当下有什么顾虑吗？
我就想说就试试看啊，反正也没人追求、嗯、就试试看。
但你是真的有喜欢他吧？你应该不是觉得说没戏黑马后好，就是没从来没有过的。
还是你也有一点点，就是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谈恋爱，然后真的有一个这样出现，就会让我觉得很其实感性那一部分会大过于理性说哦，我真的可以跟这个人好好相处看看。
有，我其实也有。 我其实那时候是抱持这样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姐妹都会有一个比较低的姿态，你会觉得说哦，有人可以接受你，有人喜欢你，已经是非常
难得的事情，很珍贵。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好就试试看。
但说实在话，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男生的所有的一切跟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你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是你喜欢的样子吗？
所以很短暂就是这样子，然后后面我发现他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恋爱的憧憬，因为 我对爱情有一个想象在。对，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好像是很感谢他，我真的很感谢生命中有出现一个这样可以让我感受到被爱的感觉。对，可是好像真的内心又没有到那么的喜欢，所以后来就觉得好像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有点不公平的，
就有点好像在欺骗他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那时候的生理状态是你已经 你有胸部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哦、
还没有胸部。
对，
就是你是单纯的女装而已。
嗯，
哦，原来哦。
所以你跟他就是在探探上面聊天，然后他主动约你出来吗？
嗯，
那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是什么？你有没有就觉得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我必须老实讲，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有发生关系了。
嗯，那你们第一次约是就是先吃饭这样、嗯、吃饭然后去他家这样、
嗯、对对。然后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觉得 他就是让我觉得很舒服了，整个状态都很舒服。
突然尺度开好大，
还好还好
吓我一跳，
还好吧？我说你是在指舒服是哪个部分舒服？
我原本以为你会开始就先讲一下你们在家相处，然后突然就他让我很舒服，然后跳好快、啊。
现在是进来了是不是？
我的舒服是指心理状态啊，
就他没有让你任何觉得说哎呦怎么吓一跳或者。这种的感觉，
所以他对你的一切都觉得非常的理所当然，
对对对对，
然后真的是把你当一个女生看待。
对，而且他之前都没有遇过这样的对象，他之前交往都是真一般的女生呢、啊。嗯，对。
那你有问他说他，
对啊，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想要就是跟你交往？
认识你，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那个温存过后，然后他就一直抱着我、嗯，然后他就觉得说。我给他一种很安心感跟舒服温暖的感觉。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但我觉得啊，他跟一般的女生，的气质又在更稍微，因为女生可能生长这个性别完全习惯了，所以有时候其实你看女生，有时候她真的会蛮大辣辣的，但在她身上你，我觉得看到她完全就是一个很。羞涩跟非常温，就是温存的女生呢、欸，你懂我意思吗？
应该说
气质，
应该说就是通常跨性别的女生们、嗯、通常会，就是所谓应该说，因为其实也很难定义说女生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啦。
是，
但应该说你们这个族群的人会比一般的女生再更女生一点，因为你们就是想要变成这个样子，嗯、可是你们本来不是嘛，所以你们就会把这个特质再放大，
对，更。小心翼翼，嗯，应该这样讲。
对，因为我刚刚说我那个同学，他也就是整个人就像仙女一样，就是他很优雅、嗯，甚至就是比我们班，因为戏剧系嘛，戏剧系的女生基本上就当男生用，然后每个女生都蛮丑用、嗯，可他就是本人就是一个纤细的存在这样子。
那你那个朋友，他有什么外表打扮整理，就是也是变女生吗？还是他本身就是男生？
他就是穿女装啊，然后留长发化妆啊、哦，因为他在我们系上也是修服装科系的，
是
对
所以他整个人的特质就是真的是完全就是很女性化的，
就是你看到你就是会觉得他是女生，你不会多做任何想法，哦、因为他本身就是也是蛮斯文的，白白净净的、哦，瘦瘦的一个原本是一个小男孩这样子，所以你说那一次温存之后、嗯，然后因为你觉得跟他相处起来。也蛮舒服的、嗯、加上他也对你这样的回馈、嗯、你就答应跟他交往，
对，
那你最后是怎么发觉就是好像哪里不太对，
就是觉得心里好像没有到那么喜欢，只是觉得说哇好像有一个人会爱我的感觉，而因为这样在一起、嗯、对，但时间越久你就会发现那个感觉对他也是不公平呢，对，
就是其实你到后来已经了解说他的出现只是弥补你，就是只是让暂时的填补你之前那一份没被爱的空缺，
对对对对，
但那一份空缺其实是需要你自己补起来，然后你需要找的是更适合你的人，嗯
嗯，那他有对你就是比如说有些举动是让你觉得好像他还是有点在意你这个身份，就是他有没有比如说他有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认识吗，或是说家人啊、哦、或是出去的话他就是敢在公众牵你的手啊、之类的，
嗯，因为我还没有到他见家人的部分，可是那时候他在前面，因为我们的关系蛮特别，就是我说一开始我们其实就有发生关系，但是我觉得一般正常的交往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没有
顺序，
男同志都是，而且现在其实蛮多，现在其实蛮多异性恋都是先验车哦，要先验车。
你有看那个吗 ？Netflix 新剧那个《爱爱内涵》
有，
对啊，这也是啊，
好爱、喔，
就社会现在好爱，你看他说好爱的那个，好好笑、喔。
可是后来我就有跟他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说那我们可以倒着来。就是我们虽然已经发生，可是他还是从后面就是有
先慢慢培养，
对，然后他也有就是追求的过程，所以、对啊，因为
那蛮有心的，嗯哼。
那你那时候决定要跟他告别的时候，你有很挣扎吗？
我那时候因为我就去做胸部了，然后做胸部之后，那时候因为很痛，我根本没有心情再去多理会其他事情，然后其实我。 那时候就对他有一点点
冷漠，
冷漠，慢慢就有点渐行渐远这样子。
所以他的联络方式还在你的那个？
还在啊，
还在。那现在都没有，完全没有打招呼，也都没有联络这样。
哦，之前有一次的时候，我有密他，就是跟他讲说，其实我很感谢我生命中有你这样的出现，对，但是。嗯，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好的，不知道会不会我再去这样跟他讲，对他来讲会不会是又是一种
伤
害？
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你没有明白的跟他说分手，就是只是慢慢的减少回复，然后慢慢的从他日常生活中淡出。
嗯哼，
那他也没有就是跑，就是追过来说你怎么了？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然后可能就是埋伏你工作的地点之类的吗？
你是什么恐怖情人啊？
没有，一定会 啊、欸、如果你女朋友突然消失不见的话，你不是应该会去找她吗？这不才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你怎么可能就是她消失不见说哦好拜拜，你就这样拜拜？如果你真的爱这个人的话，
哦，但是
埋伏，对啊，你用屁股想，
埋伏很恐怖、欸、
因为你就知道她在哪，你就是担心她是不是真的出事，你要去找到她。
完了，我这个是典型的没谈过恋爱
的人，你就是渣男啊。好，所以呢，她有做出什么举动吗？
有，她就会想去讯息啦，追问说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嗯，
对，
但你当下就是选择先逃避。
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解决，那时候我就选择逃避了、嗯、
我觉得其实也不能怪你，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恋爱，你的第一次恋爱，而且对方，你会感受到对方的爱比较浓烈。
嗯，
对，那你会更担心说你今天做这决定好像会对他有点亏欠。
嗯，
你没办法好好回应他这份爱。虽然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会说你比较爱跟爱你比较多的，你应该选爱你比较多的，你会比较轻松。可是我觉得对于某些人来说，像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怎么说，比较负责任的人，我都会觉得对方爱我比较多，我没有给他更多的爱，我自己会有这种压力。
哦，
对，我想你应该也是这样吧，对不对？
嗯，
对，或许就是他给你的爱太浓烈，然后你可能就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应付。但你也确实就是从他跟他相处的这段关系中，就是得到了很多更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对不对？
嗯，
因为我想谈恋爱，你一定会发现很多你以往没有过的面向。
真的，因为我其实这样跟他交往之后，他就有邀请我跟他一起同居，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哦、
你们交往多久？
几个月而已，
也太快了吧、
哦、几个月。嗯
嗯，所以那时候的确有满足我很多对爱的一个想象。对，就是同居的样子啊，跟一起生活。对对 对, 對，
回到家有一个人在家等你的感觉。
对对 对,
對，嗯，
所以我对爱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渴望跟憧憬。
嗯，然后从中就发现说、嗯、哦，原来我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收获啦。
嗯，
对，而且你后来还是有好好的去结束这一切嘛，跟他讲这些话。
嗯
啊，希望他也好好的。
嗯，
你们两个我觉得都是、欸、就是遇到别人给你很多的爱，你会觉得想要回馈。我遇到现在遇到两个人都是对我给我很多，我不知道，我真的确实好像比较自私一点点。
你就是自私
又渣，我真的比较自私欸。我真的遇到，因为我遇到的前两个都是就是刚开始没有很喜欢我，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出去
一开始你追求他比较多，是不是？
因为母羊座刚开始就是会有一个很严重的三分钟热度，就你是学什么才艺啊什么都是，就是刚开始你就觉得很热烈、
嗯、
但是突然过那个热烈期，你就说哦好累哦，然后人就想要说、哦、那我休息一下，我们就放慢步调。但是你一放慢步调，那个落差就很大，然后当你一放慢下来的时候，
对
方
就急，
对，
然后就觉得烦。
对对，对方就会，你知道对方那时候可能跟你出去过了，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对你真的有好感，然后换他变爱你比较多的时候，你有点就是哦，你想要慢慢来，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会变得很热烈的时候，我就说、嗯、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好好了，好好，对，就这样。
我觉得你这不一定是母羊座，你这有点是爱无能的表现、欸、
什么叫爱无能？
就是有点那种依附，就是那种逃避型依附。就今天当你知道说你很喜欢的这个人也开始喜欢你的之后，你反而就觉得这个人没这么吸引你了。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对自己没自信，觉得说哈，就可能比如说崇拜个偶像，然后那个偶像反过来喜欢你、嗯、说哈，这个人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我啊，突然就觉得 这个人品味好差，然后你就会慢慢丧失对这个人的兴趣。
啊，我没有欸，我不是这样，
哦、不是这样子，
我不是这样。
你单纯就是
差一点说对，没有，
你单纯就是单纯就是玩弄人家的感情嘛。
不是不是，我觉得我觉得小就是应该是小部分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要先按耐住自己的那个情绪，然后跟这个人相处长一点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一下子就被那个整个视觉跟那个整个感性的东西占满整个我头脑的空间，我没有办法理，我还没有跟这个人理性的相处过，我还没有看过这个人的全部的面相。
那谁叫你一开始这么急呢？
对，我现在在改这个，我在改，
你就是给人家错误的那个暗示啊。
对，就是太着急了。
然后所以最后结束的都是你把人家踢走，是不是？
就是第一个就是算了，第一个那我不想，第一个那个。我真的很诚
恳，他也蛮晚才开始谈恋爱，
谈恋爱。他最近开始讲话都是台湾国语，
我没有台湾国语，那只是发音不标准，这跟台湾国语无关。
反正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交了两个，
在军中是不是？
就是不是
军中乐园？他是
军
中乐
园呐，就是我真的那时候才有时间去探索，哦，去是真的才去谈恋爱。
你说因为当兵很无聊，是闲着没事
干，真的就比较闲。我们那时候一个月，我住在 T 中里面，我一个月有快2万块，然后我吃就是只要住宿费不用花。
哦，你都住旅馆了？
就是对啊，那个什么
去宾馆休息。
T中那个就是休息啊，休息室啊。
哦，你就直接带人回去啊？
没有啦，里面是所有当兵的人都要住在里面、啊哦。
不是带人回去，是直接从里面选，就是每晚就是你来试寝，
对
你来试寝，
对翻牌
哇
翻牌。
其实我蛮想体验，
因为我没有，我跟新磊都没当过兵
啊。
Oh, 我没有当兵，
你为什么没当兵？
因为我那时候过瘦。
你切除了吗？
我过瘦。
哦、你过瘦，
切除什么啦？
切除性器官。
就你开着玩笑适当吗？你那新磊就坐在
对面，你这上面很适当、啊。
开着玩笑适当吗？
你很适当。
你我跟你讲、欸，这一集说有很多跨性别的人听，你要跟他们道歉。
哎、欸，拜托、哦，你问新磊，我对他很充满好奇，而且我很那个、欸、
哪个？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帮我想一个形容词，很什么？快点。
很什么好奇？
我不
对，我很好奇，对我对这很
好奇，
很有新鲜感。
好奇这两字要
想不出来。
我刚刚以为是什么什么，
我觉得有比好奇更好的形容
词。我以为是什么什么流行的词还是什么？
不是流行的词，就是我对，就是我还没有身边还没这种，我对这种、就
是、很亢奋，
是不是？很亢奋，耶、oh. yeah, ，很亢奋。但是那你去当兵的时候，因为像我
他没当兵啊，
不是，我要说我去当兵检查的時候。
你刚说那你
去，因为我之前去当兵的时候，我们要经过身体，就是身体检查。然后你就要脱裤子给人家看你的鸡鸡、嗯、然后或者是你要去反正就是真的是一大群男生在那边，那你那时候已经就是有一个就是穿女装的习惯，然后整个行为举止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是女生，生活习性跟态度会比较偏向女性那边、嗯、那你去 那时候去检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或遇到什么被冒犯的地方？
有啊，就很痛苦啊，但是我知道我要去检查的时候我就不要再打扮成女生的样子了。
那你那时候头发是假发还是真发？
嗯，哎、欸，那个时候反正我就打扮中性一点
了。他都没有戴过假发，你没有看《康熙来了》吗？他在《康熙来》上面就说他不买假发，
对我真发。
对呀、
啊，那时候去呢，大家就中性的打扮。什么叫中性的打扮？戴帽子，
像我现在这样，像我现在这样，
差不多穿 T 恤啊、牛仔裤啊这样子，就中性打扮。
而且其实去健检的时候要换他们那边的衣服嘛。
哦，对对对对，
那个连身袍。
嗯，也不是连身袍，就是 T 恤跟短裤啦。
是 T 恤短裤吗？我记得是连，因为你要方便拆开，就是给他看
身體檢查。哦，对，而且你穿那个时候你就不能再穿内衣了。
对啊，
对对对，不能再穿内衣
裤。所以那个假装的东西又被摘掉了。
哎，我很好奇，那假装里面到底是装什么、
嗯？就是穿胸罩，然后再塞垫子啊，
水饺垫。
对啊，看
要塞很多吗？但是男生这一块就是会是空的啊，
所以你才要塞垫子去把它填满。嗯、
塞到多少？
其实。我那时候我妈有帮我特别缝过，就是、
啊、好感人哦。
对呀、啊，我妈
妈
也
帮缝哎，
支持我，然后帮我做这一切。
妈妈把她这些年来的成年水饺店都把它缝上去，
水饺皮
全部都给你了。
拿出来说，哎、欸，这个妈用了40年了，先传承给你。
然后妈妈都大鸡突这样，没有电了。
妈妈为了
妈妈放弃集中胸罩，全部都大外扩，
大外扩，为了让女儿可以去参加一个，就是不要这么丢脸，这样好笑。妈牺牲很大、欸、
我现在想起来好感动哦。
哎、欸，你爸妈真的是个很特殊的 存在、欸
嗯、就我跟我妈会一起讨论说要怎么做可以看起来比较像
更像，
对，我妈那时候就帮我把那个内衣里面再一直缝那个水饺垫。
哎、欸，我现在有点岔题，我刚刚在说当兵，但我有个问题、嗯、你跟你妈妈一起去买过女装的衣服吗？
有，
牵着手去逛街，逛逛起来这样。
对啊，就我妈对带着我去啊，
好感人、哦、
你是家中唯一的小孩吗？还有一个哥哥、
我有，其实我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弟弟了。
哦，有个哥哥跟
弟弟。
哎、
欸，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跟我说你有弟弟？
因为弟弟是另外生的啦。哦，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在家中，然后妈妈会不会其实也蛮渴望有个女儿的？所以你的存在让妈妈蛮开心，就有个好姐妹。
有，你知道，其实我妈那时候一直对我很抱有亏欠，是因为她在生我的时候，嗯，她一直希望这一胎是女儿，所以她连在出来的时候他都有一点不相信其实是儿子，他一直觉得是女儿。
他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是他一直这样想，所以虽然把你生成男儿身，但你是女儿心，他觉得你这样生活压力很大，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一直这样想的关系。
嗯，哦，他妈有这样想过，
妈妈这么诚实跟你说、哦、
嗯嗯，因为我妈就想要一个小女生啊，可以帮她梳妆打扮啊，
你真的是小女生来着、欸
所以妈妈对你就是开始尝试扮女装这件事，就是完全没有表示任何，就是你这样出去什么怎样怎样，人家会欺负你、
啊，
不要这样子什么的，
完全没有。
我的妈呀，
很支持你。嗯，
妈妈几岁？
妈妈，我
几年次？
五十几了吧，五十几。
妈妈很新潮哎、欸，
我妈真的很时尚。她从我小时候来接我那个下课的时候。他会擦黑色的口红、欸，
我、oh, 靠、
啊，
真假的？
妈妈是才是专柜的柜姐，
妈
妈
那时候就是 make，
对啊，
那时候就是 make， 然后来就穿 C 字裤，很前面。
到底对 C 字裤有多有那个热情、啊
欸、？C 字就很辣、啊，
一直在那边讲 C 字裤，
穿低腰的那个牛仔裤，然后搭
C 字
裤。
C 字裤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吧？以前有一阵子就是2000年出头的时候，那阵子一直在那边讲 C 字裤。
不会啊，现在很流行那个男生四角裤外露、欸，
那是。可是那是那跟 C 字裤差很多、欸、
我就说那个时候嘛
OK 所以妈妈很支持你。那家中有没有哪个亲戚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些白目的亲戚就跳出来、嗯、然后就跟妈妈说谁家不男不女啊，哪安内啦什么怎样去看医生，会有这种白目的亲戚这样讲吗？
你刚刚那个声音好讨厌啊，那谁安内啦是的、
嗯、因为我跟我妈都算是我们跟亲戚比较没有联络的。
我觉得妈妈那么有个性应该还是不屑，
对
是不是？妈妈也很叛逆。
对啊，妈妈很叛逆。
有，我妈就是 有叛逆的灵魂。嗯，对啊，所以 我其实在我办这些的时候，我跟亲戚面是没有接触的啦。嗯，对啊，唯独是我爸爸我后面就也就分居了，就跟我妈一起住。嗯，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很多年没有见到我爸爸。对、嗯、因为我觉得我爸比较不是可以
比较传统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有在见过爸爸吗？爸爸有什么反应吗？
我爸因为已经好多年在见到之后就 OK 了啦，因为其实我没有特别提，因为我是跟我妈妈跟我妈另外的找的，我们是这样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妈的那个伴侣其实她也是非常支持我的，
很开明、
就是、对，就是她跟我讲说如果连家人都没办法支持你，还有谁会支持你？
哎、欸，真的、欸，我那时候跟我妈讲就是我喜欢男生的时候，我妈妈最后，因为我们也是，我跟我妈讲完之后是也是大吵一
他妈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哦是哦，
然后我就让她带我，因为我已经上网查过各种，我已经查过，就是大部分的医生都是会请妈妈调整，我就说好，那你带我去看、嗯，然后最后这真的是激烈到不行，我妈要回南部，她在高速公路上打电话跟我讲说，就是。他觉得他在吃也没几年，他希望看到我活下来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不要被欺负。
Oh.
他希望就算你被欺负，他也有他在。我觉得长辈真的好难得，真的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妈妈会是这样子、欸。我就觉得真的很感人，所以我觉得你有这样的妈妈，真的也好幸福。
我觉得家人的支持真的
很重
要，重
要太重要了。嗯嗯，我觉得确实台湾的环境给大部分，因为台湾的环境稍微就是这方面的，比如说性别或者是。角色认同的环境还是比较单一，
我觉得台湾已经算很好了，这近年来这些性别平权运动其实有在慢慢的教育社会大众、嗯、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去尊重跟包容、嗯、那有些亚洲国家就是更可怕嘛、嗯、那欧美国家因为他们行之有年了，所以大家更开放。那、嗯、台湾的话我自己的感觉是 有时候越讲性别平权的人，他们越带有刻板印象。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反而像一些比如说比较平常大辣辣的那种大家所谓的直男的那种人，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哦，你就是这样子啊，我没差、啊、我觉得 OK 啊。可是反而就会有些人就觉得哈，你是这样子哦，一般我们这个族群的人不会这样哎、欸，你要不要改变一下，你应该要更怎样才会被这个族群接纳
哦。
对，我就是我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未来真的应该要走到一个性别平权，而的我理想中是大家不会对你的行为、对你的外貌去连接到你一定要是怎样的人，而是就是尊重包容说，就比如说像我去澳洲好了，我去澳洲的时候我有碰过那种跨性别的女生，但她觉得她是女同性恋，就她从男生变成女生，但她是喜欢女生的，可是她觉得她自己是女生，就是人的性向就是这么复杂，但不会有人在那边说哈，那你干嘛不用男生的身份去跟他谈恋爱就好，你干嘛要这么复杂，就是不会有人去做这些评论，就是想要干你屁事，我开心就好了，你管我。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社会就是太单一了，就是你因为我之前出去玩，我真的就是那时候在国外学跳舞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粗犷的男生，留的胡渣，然后长头发，穿高跟鞋，牛仔裤，然后露肚子，你在台湾这个人出现，你真的会被大家说神经病。
但我觉得台湾有越来越好啦，就像同婚通过的时候，那阵子有几个男生在路上可能手牵手情侣，大家还是会多看见，可是现在你在台北街头看到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不会再想去多看见，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慢慢大家需要去就是对去那种你知道熬过的一个过程，那等到未来哪一天真的你自在做自己，没伤害到任何人，大家也不会对你有特意异样的眼光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真的一个走到一个性别平权，就大家不要再去多管闲事，就是到底干你屁事。
我期望的样子就是这样，就变成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根本就不会再有对这个有特别的额外的想法。对啊，
说到这个，我最近因为我兼职的地方有一个男生，对，我现在叫他男生是对的，他是女转男。然后他把胸部已经切除了，他每次出现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帅气的男生。然后我那时候进来的时候他就叫罗密欧。然后我都会问他说哎，我送他进去，因为我们在做日赛，帮我送他进去日赛的时候，别人跟我讲说哎，罗密欧他有切胸部，然后我出来就问他，我就说那你们这样像比如说我刚刚
你们也是很八卦，私底下在那边评论客人。
没有啊，因为我本来就对那个客人非常好奇，我觉得我有感受得出来他有可能是女生，他是变就是跨性别成男生，然后我就去问我同事，然后 我出来就是问他，然后我就有问他一样的问题，就是你们就是会在意大家对你们的称谓是什么，因为他就觉得你就看起来，他觉得我看起来像男生，这也是我刻意打扮出来给你看，那你就叫我先生，我 OK。那你们怎么样称呼你们会是觉得你们觉得最舒服的方式？
可是因为就是在于每个人的性别认同不一样，有的人只是喜欢打扮而已，对，他可能、
哦、对，有人是女装癖、哦、
对对对对，
像那个律师嘛、哦、对不对，
对啊，
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红律师，他老婆也很漂亮那个、
对对对对，
哦，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他比如说他打扮外表像女生，我就应该说叫他小姐，但是我忽略了变装癖的部分。
对，然后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苹果的客服打电话，因为你只是听声音，你不知道对方的样貌是什么、那苹果的客服他在打这通电话的时候，比如说好，我姓苏，他说哦，你好，就是请问怎么称呼？说我姓苏。那他说，那我应该用什么称呼称呼你会觉得比较舒服呢？要让对方自己来讲、对，可是
好贴心、哦，
对，很贴心。可是我们自己台湾有时候你，你像我以前在咖啡厅嘛，碰到比较中性的人来，那因为咖啡要写名字，他也会一样说，比如说黄或苏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因为一般都说，黄小姐，那你旁边稍等一下。那如果比较中性的话，说，哦，好，那你旁边稍等。我就会略过这个称呼，因为我会觉得我问的话，可能他也会有点尴尬或什么的。但我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对。那心磊那个，因为就是到现在嘛，上完康熙到现在，因为你这中间好像有去开始陆续的动了一些手术，你目前有做了什么改变？
就我现在 都是在外观上做改变。嗯，对，我有做胸部啊，那时候还有做，我第一个手术就切喉结了。嗯，我先把最明显的特征先处理掉。嗯，后面再来就是做胸部，然后跟一些脸部柔化的一些手术。
因为我看你的 IG 上，你只是去削骨，是不是？
嗯，哦，对啊。
然后就是削骨还在那边跳一些，
再把脸包起来
跳舞这样子。
就你就知道我有一个反差面，
放飞自我这样子。
对，要丑就丑到极致啊。
那你未来还有打算要再做什么改变吗？
我下一步就是要做变形了。
你已经准备好要做了吗？
对，我其实以前就是一直在努力存钱呢，但是那个流程我都没有很仔细去跑。我现在就是钱存到，然后一直在配合走流程。对，然后就希望可以赶快达到我人生最期望的目标。
你要在台湾还是泰国做？因为我知道蛮多跨性别的网红，他们都是去泰国做。
我现在还不确定，我还在思考。对啊，
会害怕吗？感觉很痛。
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手术都是想象的可怕。嗯，因为你真的麻醉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感觉，
完全没有意识。
对啊，你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痛，我觉得是可以忍受的啦。
你说就是终于可以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觉得忍受这一点痛不算什么？嗯，
所以你有预计大概在什么时候吗？
我希望给自己的目标，希望今年可以了。
OK，
对。
那你会觉得说完成变性手术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你比如说日常更有自信啊，包含在感情上面，你觉得会对你的帮助更大吗？嗯，
有，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是你那个心理的那个心态面一定会差很多。嗯，你就不会一直，嗯，哦，好像我觉得自己是这样，但你看自己又不是这样，你就会一直处在一个矛盾。哦，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希望就是等手术完之后就可以身心灵都合一。嗯，
因为我有看你之前那个爱里的妆法嘛，你应该有提到，应该就是那一任男朋友，对不对？你说一开始其实裸体的时候，你都是背对着他，你不敢转到正面，反而是他主动把你翻过来，然后你就吓到说哇，原来
会有个男生，
对，原来会有个男生他愿意爱我，然后愿意做到这样的事情。嗯，你觉得很压抑。可是如果今天你已经完成变性手术，你可能就直接躺在正面躺在床上，是不是？
浴巾直接拉出来，然后在那边给我走台步，
就不会再有那么多顾虑了。
确实，
就可以更自在自己这个身体。
对，
所以你现在是保持着很期待。
嗯，哇，这真的是。
欸，那我变完，你们要再邀我一次吗？
可以，可以。你要第一手给我们吗？
可以，
不能先上艾里的节目啊。
不能艾里哦，
为什么小 A 辣都不行啊？
当然，当然。
先说，
我们约定好了。
好，太好了。那就是希望你就是手术顺利，然后可以活得更有自信。
OK 的啦，这是势必还没来而已。嗯，
很感
谢
今天，
谢
谢今天新磊上我们老苏好秋跟我们分享，因为我想说你应该是有分享了一些就是可能在别的节目没有聊到的事情。
嗯，
你等一下，你刚刚开录前你有跟我说你想分享一个故事有讲到吗？
哦，我其实想分享的是说，因为我那时候也有po文说，其实像很多我们跨性别姐妹看医生一定会遇到的困扰，就是他一定会叫你的名字之后一定要附上称谓。对，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其实每次在那个什么看医生的时候对我来说都很煎熬，因为我会觉得说快要到我了，然后他在叫你的时候一定就会附上称谓。嗯，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就好像虽然我已经我没有避讳讲我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没有想说想要在大家面前好像被有
知道说你是跨性别
的人。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当时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有更好的
解决方法。
对，那在我以前的时候，我会心里就会觉得很受伤，会很委屈。嗯，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你只能你要去找到方法，可以更积极的去改变。所以我后来就会在挂号那时之前，我就会跟那个小姐说：“哎，等下可以叫我们的名字就好。”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方法，
就是你很难去改变别人，那你只能从自己开始做起。
对对对对对，
然后让别人知道说怎么样做你会更舒服，
因为引导别人，
别人可能也是想要，他其实也是可能以一个尊重你的初衷来做，但他没想到其实他所谓自以为的贴心反而对你来说是一种伤害。
对，就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的方法可以更好，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那个 po 文的时候下面有很多粉丝有留言，就说 其实医院那时候他们有规定不能只叫名字、嗯、因为只叫名字的话会有不礼貌的感觉、嗯、对、嗯、然后我觉得哦好哦就是有讲出来我才知道嗯，对啊，
那就是一个互相体谅的一个过程。 嗯那今天很高兴心磊来我们老苏好秋跟我们分享这些心路历程、嗯、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嗯、那也祝福心磊往后一切顺利。那如果喜欢老苏好秋这个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留言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也欢迎来追踪我跟 Frankie 的 IG， 那我会把心磊的 IG 也放在下面、嗯、那有什么问题啊或是想要交流的话也可以私讯心磊，对不对？
嗯，可以可以。
好，或是去找他买 Make Up Forever、
啊、换了换了、
哦、换了是不是、哦、
换到哪一间？
现在在 Mac。
哦，在 Mac、嗯、那我把前面那个 B 掉
没关系。
那老苏好秋每周四会固定更新、嗯、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